再连续不喜爱祭司，意思是说献祭这个听命要胜于献祭。今天你献祭，但你不舒服，所以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你看虽然他是用夺来的牛和羊来献祭，但这个牛和羊所代表的是不顺服。他想在不顺服的框架里面，他还希望能逃神的喜悦，所以不要忘记，因为这个缘故，神把他废弃，很清楚的。那不光如此，他特别是留了雅吉，留了什么呢？留了这个亚玛利人的王。那么然后呢，饶了他，所以这个很清楚的，这是神所责骂的。所以最后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因着那一次他没有对付这个亚玛利王，所以他的后裔后来就变成这个世世就变成什么约，就变成这个以斯帖记里面的哈曼。哈曼呢，我们知道就是亚家族的人，也就是那个亚家是什么？亚家就是亚玛利人的王。所以那次因着没有对付干净，所以你看最后你哈曼就要歼灭所有以色列全族。那么幸好呢，我们知道那个整个以色列的故事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记得神所以废弃扫罗作王，就是因为他对亚玛利人仁慈。用今天的话来讲，我们不肯对付肉体，我们同情我们的肉体，我们放肉体一马，我们总是不希望我们肉体太伤心。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就留下最好的王，有的时候你就留下一些羊跟牛。那么你的意思是说，不要紧的，我还可以拿来献祭的。但是弟兄姊妹，神喜爱祭司，神喜爱连续，神不喜爱祭司。听命胜过献祭，听命要胜过献祭。如果许多时候我们来服侍，你知道吗？我们今天难处在哪里？就明明知道神不喜欢什么事，我们还是做了。做了以后呢，我们觉得做了这些好事能够叫神高兴一点。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许多时候神的离开我们的缘故。这就是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失去我们的权柄。你可以仍旧在地位上，但是不想，明白吗？你可以在地位上，你以为可以呼风唤雨，但是不要忘记，你的能力是在于你的生命。所以什么时候你妥协，什么时候你看见神就不喜悦。所以就在那个时候，神决定废掉扫罗，暗中就叫撒母耳去告大卫。所以一切故事的开始从那里开始。所以从此以后，圣经说耶和华的灵离开他。只要耶和华灵离开他，他就不可能顺服神。但是圣灵却充满大卫，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卫要做扫罗不能做的事，要做扫罗不肯做的事。所以现在你看见他现在到了喜格拉，到了喜格拉，那已经很靠近什么？很靠近亚玛利人大本营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他去了，男女没有留下一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神的话对付亚玛利人就是要这样对付的。所以弟兄姊妹，一直等到大卫也学了这个功课。那大卫什么时候学这个功课呢？如果在马云矿也不可能学，如果在这个西弗的矿也不可能学，在亚德兰洞也不可能学，因为那个是在丘陵地带。那么一直等到喜格拉，又是在敌人地方，又不是，你看稀奇不稀？圣灵做事很稀奇，一面来讲是非利士地，但另一方面呢，那是属于犹大王的，那么当然就属于大卫，没有问题，因为大卫将来就是犹大的王。但是就在那个地方，不要忘记，结果大卫以那里做中心，结果就对付了亚玛利人，把亚玛利人呢杀得片甲不留。好，那么这个呢是大卫的故事。大卫怎么在喜格拉住了一年四个月，然后最后呢，他终于呢就对付了亚玛利人。但是这故事不停在这里，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等着后来 等到这个以色列，等到以色列扫罗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那这一次战场延时是非常长啊。这一次战场，你知道非利士人根本是在海边的嘛。结果呢，他到了加密山的附近，然后呢就往东走，那是一片的平原，叫耶斯列平原，也就是圣经后来所说的哈密族人的战场。那么然后你走耶斯列平原一直往东走，你快到了约旦河旷，快到了约旦河谷的时候，那里有一座山，靠在这个平原南边，那座山就叫做基利波山。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呢，扫罗跟非利士人就对抗。按道理来讲，非利士人不可能控制耶斯利平原，谁控制耶斯利平原谁就占上风。所以到了扫罗那个时候呢，连整个耶斯利平原都保不住了。那么最后你看他们决战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基利波山。意思是说那个地方呢是在约旦河谷跟什么呢，跟耶斯利平原交口那个地方。那么就在那个地方，最后呢你知道，没有想到扫罗阵亡。那么当扫罗阵亡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最后呢消息呢是有一个人从战场上就跑到大卫那里去报消息。那现在我们要问，在什么地方报消息呢？那么我们要回头讲刚才的故事了。那起头的时候，大卫跟跟随的人就去因为得着那个亚基的信任，得着加特王的信任，所以跟他们一同出征，要去对付扫罗，叫大卫。所以一路上当然就往哈密基顿走，就往这个耶斯列平原走。那走了一半以后呢，那这些非利士人手里讲话，他说不可以，如果把这些人在那里面，这些人根本是卧底的，最后就拿着我们的手机来与扫罗和好。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亚基加特王就把他打发回去，所以对不起，那么这个他们不喜欢你，那么我信任你，所以你只好回去了。所以他当然就回到什么地方，回到这个希格拉。但是正在回到希格拉，这些出征的这些大卫的同人回到希格拉的时候，发现希格拉已经被火烧掉了，而且呢他的妻子全部被掳走。被谁掳走了呢？被亚玛利人掳走了。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是什么？是在大卫，在扫罗要阵亡以前，在扫罗和非利士人最后一战以前。那现在呢？好了，大卫不能和扫罗对抗，回到希格拉，他发现说他的所有妻子儿女还有所有的人通通被掳走了。所以你看呢，这个就是我们看第三十章第一节。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希格拉，希格拉就是我们刚才说过就是他的家了。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希格拉，用火焚烧裸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人到了那城，不料城里焚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裸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你想，这些都是男子汉大丈夫，但是到时候的确悲剧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大放声大哭，一直哭得没有气力。所以知道说他们出征回来没有对抗这个扫罗，结果回来就发现说他们的家已经毁在什么？毁在谁的手里呢？就毁在这个亚玛利人手里。想想看，如果那一次扫罗没有放过亚玛利人，怎么会有今天呢？如果那一次对付的彻底的话，根本就没有今天了。所以这一盘的这个残局，谁来收拾的呢？不要忘记，是等着大卫来收拾的。所以虽然我们不懂为什么大卫投奔敌营，但你起码现在回过头你去看，在整个教育的过程里面，凡是扫罗没有完成的，现在大卫要完成；扫罗没有顺服的，大卫要顺服。所以一直等到这个功课完全毕业，完全修满了以后，大卫才算是完成那个阶段。 他那个阶段，所以那个时候扫罗才阵亡。所以扫罗阵亡，那就是他开始可以坐上宝座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在谁的时候？在神的手里。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要做王以前，就是在扫罗阵亡，也就是当他登上宝座以前，他一定要修满所有的学分，所有该学的功课都应该学，明白吗？因为神不会容许在大卫的宝座上再发生同样的事。在你还没有登上宝座以前，你看见他一定要对付这个对付这个谁呢？对付这个亚玛利人。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现在问题把他妻子都挪走了，他们放声大哭。然后下面说，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的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亚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大卫甚是焦急，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你看见吗？那个时候几乎要暴乱了，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好，所以下面就是后面的故事了。那么如果大家再读下去的话，最后当然就把他的妻子都在后来很安全的就把他带回来，让当然他们自自然然就怎么样呢，下面的故事我想就不弟兄姊妹应该就很清楚了。那么然后呢，当然就从亚玛利人那里就落，就无论大小啊什么东西都回来了，没有失落一个。那么然后也把那个礼物送给谁，后来那些礼物送给什么，送给有的希伯伦啦，有的哪里了。所以这个就虽然他人是在人在敌营的心在汉，你明白吗？他虽然人在敌营，但真的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敌人的这个敌营里面打了胜仗以后，那不错，一面是对付了亚玛利人，你看见吗？神心中所要做的大卫终于完成了。但是还重要的，就最后的战利品给谁呢？你就看见他到时候就派人就给了许多犹大的长老，你看见吗？所以二十六节，大卫到了喜格拉，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给你们做礼物。那么有的礼物送到伯特利，那有的礼物送到这里，送到那里，你看见吗？那都是大卫还没有做王以前，还没有登上宝座以前呢。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大卫怎么有礼可以送呢？那这都是战利品。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肯对付肉体，一定有战利品。那有了战利品，你就可以送礼了，你就可以在还没有做王以前，还没登上宝座以前，现在你看这里可以送，那里也可以。这就是大卫的故事，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很清楚他就回到了希格拉。那报信的人，你若仔细去读圣经，读到下面的时候，就是读到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第一节啊，扫罗死后，那我们讲过扫罗是因为扫罗后来不是这个落在敌人手里的时候，那么他最后呢，他要旁边拿兵器的人杀他，因为他不愿意这个受羞辱，但最后他伏在刀上就自杀了。那么这是扫罗的结局。所以说这里扫罗死后，大卫就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喜格拉住了两天。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事啊。所以意思就是他得胜回来了，对付亚玛利人以后回来了。那么第三天，有人呢就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那么然后下面就讲了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就是说，等到他看，那么这个扫罗就问大卫，就问他，那你怎么知道扫罗阵亡了呢？他是因为当扫罗快死的时候，那么他就希望他，我猜想这样，我猜想就是说，他的确是伏在刀上，但是死还没有完全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看见什么，就看见有一个少年人来，这就是报信这个人。报信这个人来了，他说，你最好给我补上一刀。那果然他照样做了，然后就拿着那个谁的冠冕呢，就拿着扫罗的冠冕，还有他臂上的镯子，就来到了希格拉。明白吗？他不是头啊，那个头